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很显然的，保罗从第七章开始回答哥林多教会圣徒写给保罗的信，问了保罗许多的问题。从第七章一直到哥林多前书的末了，是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而十一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事。所以在保罗的回答当中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七章一直到十一章末了是讲到基督徒生活上的事情，而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则是处理教会里面属灵的事。在处理基督徒生活的问题当中，第七章是专门对付婚姻上面的问题，八章到十章是讲到祭偶像之物、拜偶像和圣徒的自由，十一章上半讲到女人的地位，而十一章下半讲到主的晚餐。这些都关乎基督徒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在我们开始读第七章之前，我们一定要认识处理婚姻问题真的是不容易。虽然说原则是很确定的，神已经设立了，但毕竟婚姻是要处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非常的亲密，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很多事情不是外人可以很清楚判断的。因此当我们来处理教会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也先来看一看保罗的态度。保罗在临前第七章他讲了很多话，很多的陈述是他在其他经文中从来没有过的。保罗领受神非常基要的真理，而保罗一向陈述的方式都是直截了当。然而来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很快的看一看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保罗的态度。第七章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有一些话保罗不愿用命令的方式，而是用允许的方式。接着第八节第十节，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有一些事情保罗是吩咐，而保罗吩咐呢是根据主已经讲过的话。接着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对于有一些事情保罗发表他的意见，可是在发表他的意见的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点出来这不是主说的。接着二十五节，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哥林多的圣徒，在这些事情上神并没有很清楚地给保罗一个命令，因此呢保罗就把他的意见告诉哥林多的圣徒。接着七章四十节，然而按我的意见，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当保罗陈述完他的意见之后，他的灵中有这样的确定，他是被圣灵所感动了。因此虽然是他的意见，他说出来的话也就等于是主借着圣灵从保罗的口说出来的话，因此也就成为新约的教训。当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当他来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都是这么的谨慎。这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教会的治理，碰到圣徒之间婚姻上的问题，我们也是一样要谨慎，因为中间牵扯到许多的隐私，外人是很难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判断。更多的时候对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在爱心中的包容。因此当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抓住的是圣经里面的原则， 而当我们运用这些原则在教会治理的时候，甚至于圣徒们在自己婚姻当中碰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加进去对每一个人他的环境他特别的需要，并且在这些事情上有许多的祷告，而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我们不确定哥林多圣徒们所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根据保罗的回答，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在哥林多这么一个堕落腐败的城市，有许多淫乱的事情，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也受了影响。因此他们写信去问保罗该如何处理教会里面各样淫乱或甚至于夫妻之间不和的情形。保罗回答的第一个就是说，他觉得男不近女倒好。俄版翻成的男不近女，其实意思就是指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和版用的倒好其实是非常的好，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不是说独身就一定好。我们不能根据这一句话说保罗是赞同禁欲主义。其实保罗很清楚的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三节那边告诉我们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了避免婚姻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保罗的意见是说，如果你能够守独身那是好的，但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所以马上第二节他就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里很快的保罗就提出了婚姻的一个价值，就是可以避免淫乱的事。男人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有自己的丈夫。在进入婚姻之事之前，我们先来再看看保罗所关于独身的意见。当然就如我们所讲的，禁欲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另一外方面，许多年纪比较大的单身的姊妹或单身的弟兄也经常会有从社会或是从家族来的压力，他们必须要结婚。在这些情形下的圣徒们应该可以从保罗在这里论述得着一个很好的安慰。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不陷入淫乱的诱惑而能够守独身，其实是保罗所称许的。因此在教会生活中，若有一些年纪比较大单身的圣徒，教会千万不要给这样的圣徒压力。其实这些圣徒们他们时间上比较充裕，反而在服事上能够更尽心，这些其实都是教会中宝贝的资产。当然如果他们渴望进入婚姻，教会里面有恩赐的圣徒们能够为他们留意或安排合适的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渴望，千万不能让他们在教会生活中觉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反而能专心于神国的事。但是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要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第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一旦进入了婚约，丈夫要用合宜之分待妻子。保罗先提丈夫，换句话说，这是丈夫先要做的，必须在凡事上考虑到妻子的满足，妻子的幸福，用合宜之分来对待他的妻子。接着呢，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夫妻之间相处，总是替对方考虑，让对方觉得幸福。接着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妻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接着保罗就回到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夫妻之间那亲密的关系。而在这里呢，保罗先提妻子，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换句话说，在夫妻之间亲密的事情上，妻子必须认识自己的本分是要满足丈夫的需要，不能把这个当作一个武器来要求或胁迫丈夫。因此保罗讲的其实是很强烈的，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这个权柄呢是在乎丈夫。 因为婚姻关系有一个功用，就是要避免淫乱的事。如果丈夫在身体上有需要，妻子必须要满足丈夫的需要。同时呢，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关系都是平等相对的。但保罗先提妻子再提丈夫，这也说出在这些关系上比较容易出错的是妻子。在第三节讲到考虑夫妻之间的福祉和幸福的时候，保罗则先提丈夫，就说出大部分的丈夫太大而化之，知道怎么样顾到妻子的感受。其实三节和四节是平行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丈夫顾到妻子的感受，妻子就很容易把身体的主权交给丈夫。教会历史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保罗是独身的，从来没结过婚，但处理夫妻之间的事，保罗倒是非常的有智慧。接着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接着保罗提到了一件几乎所有夫妻之间相处或多或少都会碰到的难处，就是一旦吵架了，丈夫就被赶到客厅去睡觉，或者妻子一负气就跑回娘家。关于夫妻之间要分房睡，保罗这边提出三个原则。第一个，一定是要两厢情愿，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要夫妻之间在非常理智的情形下做出讨论，并且达成协议，绝对不是在吵架中一方负气扬长而去，两个人和颜悦色的在理智的考量下愿意分房而睡。这第二个原则是暂时分房，换句话说一定要把时间定出来，一天一个礼拜，但总是暂时的，不能成为一个长久的状况。第三个是要专心祷告，也就是分房睡的目的是要能够专心祷告，寻求神在某些事情上的带领。在这么一段时间过完之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保罗很有智慧的，很快就切入问题的核心，夫妻之间都要考虑到对方的福祉，但丈夫要先考虑。第二个，夫妻之间都要让出身子的主权，妻子要先让出。第三个，如果暂时的分房，必须是两厢情愿，必须是暂时，必须是为了寻求神而专心祷告，因为长久的分房是不合宜的，是给撒旦留地步，让自己在情不自禁的时候受了引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教会里面的圣徒每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和谐，这会是教会美好的祝福。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在我们的观念上来调整我们，若是你给我们独身的恩赐，就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侍奉你。我们若已经成家，就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特别求你开恩祝福教会里面婚姻有状况的家庭，都能够谦卑下来，照着圣经的吩咐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求你祝福我所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能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婚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